各位听众朋友，19世纪以后，科学突飞猛进，对世人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许多人以为人类再也不需要宗教信仰了，只要有科学就可以了。很多人认为科学要比宗教信仰更加的客观公正。然而，科学全然是公正客观的吗？李教授在美国拿到生化方面的博士，他是一位科研上面的专家。下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他的看法。
是，你可以很清楚地从科学研究发现，一个人，一个科学家，从他的命题，到假设，到对结果的筛选，无不受到他世界观、信仰系统和道德水准的作用，不是客观那么允许、那么公正的。你比如说，关于宇宙的起源，原来大家都很多不信神的人就认为宇宙就是永恒的。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，就有人说你这个相对论公式里边包含着宇宙不稳定的因素，不是扩大就是在收缩。爱因斯坦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，他怎么办？他就在他的相对论公式加一个宇宙常数，一加进去以后既不膨胀也不收缩，就挺好的。最后31年，人们用天文望远镜直接看见了宇宙的星球都在往外扩张，才证明宇宙是在膨胀。只有爱因斯坦才不得不承认错误。说这个是错了，他为什么要加？因为信仰系统。就是这样，他公开承认错误是很好的。私下他说宇宙在膨胀有个开始，我觉得很难接受，啊，这很刺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信仰系统在。最后宇宙膨胀解释不了了，啊，否定不了了，人们有很多人又不愿意承认宇宙有个开始，最后又提出一个什么恒态论，实际的恒态论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。就虽然宇宙在膨胀，宇宙的星云质量一直在变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源源不断的有新的物质补充进来，所以宇宙还是保持均衡的。他就说，既解释了宇宙在膨胀，同时宇宙又不需要一个开始，本来没有什么依据，最后得了诺贝尔奖金呢。这都是很多科学史上的很多的现象，啊，对结果的筛选，看看这结果合不合我的意，不合我的意，要不要？怎么样去解释它？这就受到我们主观很多因素的作用。我87年在一个学校做博士后，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些数据，得到一些数据，我就跟我老板说：“我说如果我这些观察是对的，数据是对的，那么你前几年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就站不住了，就要被推翻。”当时他很紧张。他看了我的结果，他给我提了5、6条非常苛刻的条件。他说：“你把这几条要都做出来，我才能肯定你的数据是对的，我的是错的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就那一年夏天，我几乎没出实验室。最后把他要的这几条全部给他做出来，最后交给他看。我说：“你看吧。”最后他沉默半天不说话。我说：“发表这篇论文，我们共同署名，有你的名字也在上面。”用我们自己去推翻自己的论文，总是比别人来推翻好。我说有什么也不用再犹豫。他说好吧，你把论文给我吧，让我到芝加哥还要去查一下，进一步查一下数据，然后我再说。我就把论文交给他。87年到现在，快11年，这篇论文还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锁着。当时我交给他，我就没有准备他要发表。我们现在的关系还是不错。因为他在那领域里边确实非常有成就，尤其我信主以后，我更能够体谅人的软弱。我就想，如果我给他调个个儿，我做他这个名教授，我有没有勇气，用我一个博士后的一篇论文，把我前几年的所一系列的论文都推翻了？不一定。所以像这些情况，你人能看得见。科学并不是科学的结果或者科学的结论，并不是像我们老是想那样的客观那样的公正，受到我们自身的很多因素的影响。实际就是科学的局限的地方。科学，我刚才讲了，如果科学是求真的话，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它是超越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博士的演讲片段。